百分百。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房地产动态栏目，我是主持人文君。今天呢，文君如约还是邀请到湾区资深的房地产经纪人凯宇。凯宇你好，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节目。
文君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凯宇啊，现在已经进入到三月下旬三月底了哈，湾区的房地产是不是还是像2017年新开年那样的抢手？包括最近的像加息的这样一些政策的消息，会不会对湾区的房地产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3月15号的下午呢，美联储经过两天的会议之后，他们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这次加息的决定呢，主要是由于美国通货膨胀的上升，还有一些改善的就业数据的支撑。所以呢，虽然大家认为这个加息是毫无悬念的，但是实际上公布了这个加息的决定之后，市场的表现也是很好玩。大家之前呢预计的加息的力度会比这个大一些，所以当它公布只加 0.25 之后呢，房贷利息的市场是往下调了。虽然它加息了，可是利息下来了。
哦，也是个好消息啊。
但是这个下降呢，其实我要提醒大家，它下降只是因为市场预期已经把加息的决定已经 price in 进去了。当加息的力度没有预期那么强的时候呢，它就有小幅的下调。实际上这个下调不会很长时间的，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联储局也有说在今年还要再加两次，长期来看还是会涨上去的。由于这个房价也不断的上涨，而且最近这一两个月里面，其实每一个房子 offer 也都是很多，也都是非常抢手，再加上美联储加息的这个决定，还有连续加息的这个决定，所以很多想买房子的朋友也都是纷纷抢着去申请住房贷款啊，都希望在这个支付成本变得更高之前早一点把房子买下来。
凯宇，是不是湾区的房地产依然还是像您上期节目当中所提到的，现在中低价位的房子还是补涨的阶段，高价位的房子相对还是稳定的？
高价位的房子相对来说当然也是比去年下半年表现要好很多，但是呢其实中低价位的房子就像你刚才说的，补涨的情形特别特别的严重。那尤其是有一些比如说95131啊这种交通房，还有一些95134，那是在北圣河西那边，周边全都是圣何塞那边的一些公司，比如说 Cisco 啊 Broadcom 都在那些附近。但是呢它周边生活配套不是很好，因为是比较孤立的小区啊，不是说成片成片的住宅区，那边补涨的情形也非常严重。那边最近卖掉的两个 townhouse 都非常的出人意料，之前有一个1700多尺的三房的 townhouse 才卖了105万左右，那现在还是 pending 的 status， 可是上个星期出来的一个1500尺左右的 townhouse 已经上了100万了。然后 Santa Clara 95051有一个 single family house， 开价很低，开价79.9万，但是最后收到10个 offer， 然后最后也是上了1 million。
所以从大的数据上来讲，可能不一定是超过2015年湾区房价最高点，但是在目前中低价位和高价位的房子其实态势是不一样的。
对，中低价位的房子其实有超过2015年高点，但是高价位的话呢，如果从 dollar per square footage 来讲的话，未必现在是最高点。
凯宇，还是想跟您探讨一个比较技术性的 case 哈。
好，
比如说现在有人说我想要去换房，换房的话到底是先买后卖呢，还是先卖后买呢？您的经验是什么？
这个先买后卖还是先卖后买，这个真的跟每一个人的自身的情况有关系。那像我手上也有不少这样的换房的客人，那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我会给他们不同的建议。那如果说在买第二套房首付充足的情况下，你不需要把第一套房卖掉套现，用这个套现的结果去做首付才能去买第二套房，其实我是建议先买后卖的。那有的人会担心，那我这样子同时有两个房子的 mortgage 的话呢，
是
有可能银行那边不会给你第二套房子批很高的贷款额度。
没错，
对，其实不用有这个担心，大部分 Fannie Mae 的银行是允许你用你要离开的这套房子叫 departing property 它的 rental income 来做你的收入，即使你没有 landlord history。 因为一般来说如果你要用租金做收入的话，需要证明你有2年以上做房东的历史嘛。
没错，
那这个历史是通过你过去2年的报税的表来体现的。那如果说你过去2年里面没有任何的 rental income， 但是呢 Fannie Mae 也不限制你用 departing property 的 rental income 来作为一个补充的 income 去 offset 你在这个房子上面的 liability。 有的银行还是不行，比如说像 Wells Fargo， 那它就一定需要你2年的 landlord history。 像 Citibank 的话，它是 需要你在 Citi 开一个户头，你有10万块以上的存款在这个户头里面的话呢，它就可以允许你用 Departing Property 的 Rental Income 去做你的补充收入。但是比如说 Bank America 还有 Union Bank 甚至是大部分的通过 Broker 来做贷款的一些银行，比如说像 Quicken 啊，或者是 MB 啊， Fremont Bank 啊，这些银行它都不需要你有2年的 Landlord History。
凯宇，能不能帮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看如果是这种换房的话，大概的费用会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你现在住一个100万的一个小房子，那你可能想换到一个更好的区，换一个200万左右的房子。那你这个100万的房子，比如说你每个月的 mortgage 加上地税加上 insurance 啊这些东西加起来，可能每个月是3500块左右，所有的 liability 加起来。那你如果这个房子你可以把它租出去，然后呢拿到一个 lease agreement， 这个 lease agreement 上面，比如说收你这个房子租金是3500或者4000，就可以用你这个房子的租金收入来去 offset 你这个房子上面那个3500的这个 expense。
凯宇，你刚才提到这个 lease agreement， 如果我有了这个 lease agreement， 那如果我今后卖的话，会不会受限制呢？
对，我理解您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您先买后卖，那你后卖会不会被这个 lease agreement 卡住了？
是，
对，但是银行这边呢，它其实不要求你非得做1年的 lease，你只要能够受你这个房子租金的收入就可以了。
您刚才提到的是先买后卖的这种情形，什么条件下我可能得先卖后买了呢？
先卖后买呢，这个就是在首付不充足的情况下，需要把第一套房子卖掉套现之后，才能够去买第二套更贵的房子，那就必须要先卖后买了。现在是一个 seller's market， 所以 seller 在这个 market 里面非常有话语权。那如果说你要卖这套房子，你想要回租2-3个月，那一般来说买家是绝对都会同意的，而且很多情况下买家都是给你免费的回租2-3个月。你在签了这套房子的卖房合同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找下一套房子了。从你卖给另外一个人到你找到你心仪的第二套大房子的时候，其实你是有3个月时间。比如说他回租给你2个月，然后整个过户需要30天嘛，所以总共来说你是有3个月的时间去找自己想要的第二套房子。而且呢，因为现在春天我们也都知道是一个卖房的好季节，那等到你换房的时候有可能就是5月份、6月份啦，对不对？那那个时候对买家来说相对来说是好一些，因为夏天的话呢，买房子的时候竞争没有那么激烈，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对先卖后买的这个客人呢还是蛮适合的。
这两个的重点各是什么呢？
其实这两个里面呢，先卖后买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操作的，你卖掉一套房再去买另外一套房，从操作上来说没有很多的 overlap， 比较容易 handle。但是先买后卖的话呢，这个因为中间有 overlap， 然后呢找什么样子的银行能够给你足够的额度让你去买第二套房，这个其实之前的功课一定要做好，前面的这个 pre-approval 真的是很关键。即使你这个房子没有上市没有租出去，但是你同样可以到银行去做 pre-approval， 你就跟他讲，我一旦进入合同买到第二套房子的合同之后呢，我这套房子我就会把它租出去，他可以先 assume 你的这个 market rent 是多少，然后呢先帮你算一下你的额度，然后甚至你可以送进去一种叫 buyer ready 的 program， 就是说送到 underwriting 那边去帮你切实的去看你的整个这个 credit package， 如果说 approve 了之后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在这套房子没有卖掉之前就先去买下一套房子。而且呢，你的 departing property 一定需要有30%的 equity， 就是说如果你将来要卖掉的这套房子呢市价是100万，那你的贷款不能超过70万。在这种情况下呢，大部分的银行都可以用你这套房子将来的租金收入算作是你现在收入的补充。
你刚才谈到的这种 strategy 也适用于 downsize 吗？
也适用啊。
OK，
对，
downsize 的话它就有可能换到小一点的房子的话，会不会有 capital gain 方面的一些考量？
那就要看他第一套房子当时的买入价了。比如说第一套房子如果是十几年前20-30万买的，那他现在如果100万卖出去的话，那他有70-80万的 gain， 那这部分的 gain 确实会 trigger 这个 capital gain， 因为你只有25万一个人或者夫妻两个50万是可以免税的，那这个25万或者50万之外的，那你确实是需要交税的，而且这一部分没有1031，不能说我要买下一个了，我就可以把这一部分作为延税的一个规避，在自住房上没有这种。
也就是说，自住房不适用于1031的延税，这是听众朋友需要注意的一点。
是
哈，现在正好是报税季节了哈，凯宇，不管是自住房还是投资屋，在报税方面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注意的呢？
首先就是说你这一年里面交给银行的 mortgage 可以抵税，比如说 refinance 或者 purchase 的时候你花钱买的 points 啊 closing cost 这些也可以抵税，还有就是 property tax 都可以抵税的。 那如果说去年有买卖过房屋，比如说有卖的这种情形的话，那就是要注意您当年买入的时候，不光光是这个底价是你的一个 cost base， 那你当年花的 closing cost points， 还有在这么多年里面 home improvement 的这些 project 上面的 expense， 同样都可以算到你的 base 里面来。
听众朋友，不管您是在买房还是卖房方面，您需要一位资深的房地产经纪人来帮您做一下买房自住或者是投资方面的一个策略的话，凯宇或许给您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凯宇，您的电话？
我的电话是408-394-4174。
408-394-4174。好，非常感谢你，凯宇。
谢谢文君，听众朋友，下次节目见。